感谢主，我还有很多道想讲，也讲得下去啊。谢谢谢谢。我要先很抱歉，我就是要讲的太多，以至于今天下午该讲的完全没有讲哈，就是男女有别的这个完全没有讲，有人向我提出质疑，你讲的好像文不对题，我说是，因为还没有讲。那么今天晚上我就希望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讲哈。那我们先看一段圣经，我们看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8-15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又愿女人廉耻自守，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和宝贵的衣裳为装饰，只要有善行，这才是与自称是敬神的女人相宜。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好，我们先看到这儿哈。我还是把我的原则讲出来哈。我的原则我会一直重复，就是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上帝总是最高的权威，神的话总是最高权威。我们有这样的信念，并不是我们做鸵鸟不面对现实。我们应该承认圣经里有很多的话我们看起来矛盾，看起来费解，看起来甚至觉得错误，明显的我们并不否认有这种现象，但是我们是先而且始终而且希望越来越强烈对神的话有信心有顺服，这样态度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不能够用批判的态度来了解圣经，你看有问题，但是你要先相信主那里一定有答案，我的立场是这样。但是当我们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有最高权威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不去面对这些问题，我反正觉得我们比较能够了解，有这样的前提，然后我就像我今天讲的，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我们重要的是要看到那个里面它里面的含义到底是什么，而不只是字面的意思。我已经举登山宝训过了，你犯罪就把眼睛挖出来，你行善左手不要叫右手知道，这显然都不知道字面来了解，这是让你知道上帝需要我们内心敬畏他的。这里也是一样哈。保罗愿男人无愤怒，不是讲男人常常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也不是说我们常常要举手祷告，就是你不能太照字面来了解这些。这他讲这些就表示对男人的一些提醒，可能男人因为上帝给他们的权柄，给他们的生理和心理构造，使他们尤其对于有权柄的时候，他们对于解决问题的方法，举起手来随处祷告很少，多半都是举起手来打啊骂啊这些，所以特别这样提醒哈。女人廉耻也不是女人不顾廉耻，自守以正派衣服为装饰，不以鞭法、黄金、珍珠、宝贵的衣裳为装饰。各位，这些也都不要那么死板的来看。包括我们今天常常说过简朴生活，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拯救这个地球啊，或者说要环保啊，这些都很好，但是你也要想到这里面的我说的相对和弹性。有些时候像你是所罗门，你的位置是在说所罗门的位分，你就不可能太简朴，这是不可能的。所罗门被上帝责备的没有他的奢华这一项，他的奢华甚至圣经还一再讲是上帝给他的赐福。各位，我相信我是一个够简朴的人，所以我才敢讲这样的话，我没有要自肥，没有为自己的奢华自肥，我没有什么奢华的能力，我也没有什么奢华的意愿，不是说我好啊，就是没有那个能力而已。 但是你不能够太死板的就说好，我们基督徒就一定只有过某一种阶层的生活，我们可以处丰富，我们也可以处卑贱，我们需要能够在各种环境中靠着上帝得胜，这也是一种自由。那所以如果你是在某种生活的水平的状况中，你也可能不能够太奇怪，你的穿着打扮也要有一点配合你的那个层次，这也不是效法世界，我是说这只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所以如果你是皇后，或者你的工作就是模特儿啊，这里的姐妹大概都是哈，就是你的工作就是这方面，那你也只好要稍微跟得上时代一点。有的时候我也常常听到说我们不是跟世界的啊，尤其保守一点的，我想会堂你们用这名字可能几十年前也是这样，我们是不跟随世界的，我们是不爱世界，所以现在流行这些我们通通不要。你看我们还穿英丹四零，还英丹四零，你们都听不懂是什么了哈，就是那种旧式的服装，然后女人就梳一个大包包头，就是我们不跟随世界。各位，她穿着的是50年前的世界，还是世界？就我们基督徒并不是说就是特别保守不跟随最新的，你不跟随最新，你还是在跟随以前的心，都是世界，你不必一定觉得那样就是属灵，哪样就是不属灵，我们还是求主让我们有这个自由，更重要的心中对上帝的敬畏。男人常常在有权柄的时候用愤怒来表达，也不是说绝对不能愤怒，我们的主也有愤怒的时候，上帝有愤怒的时候。女人，我认为她这样讲，就是男女的差别，包括女人的特别吸引人，所以你需要有点隐藏，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哈。有善行，这个沉浸学道，我也不觉得就是男人不要沉浸学道，女人要顺服，我也不觉得男人对上帝就不需要顺服，甚至以弗所书，我们今天上午看到的地方有彼此要顺服。那不准女人讲道，特别我觉得这里可能是保罗在哥林多在以弗所都有碰到的这个问题，有一些恩赐特别丰富的姐妹在那个柔顺的事上呢，没有，所以她不许女人讲道。我不觉得，对不起，我知道会堂没有女长老哈，我不觉得女人不可以讲道，你不叫女人讲道，你叫女人讲什么呢？你男人女人都可以讲道，就是讲上帝的话，讲道就是讲上帝的律法和福音，不管你对于小朋友主日学或者大人或者姐妹会，你都在讲道，我们都应该随时讲出上帝的话，不管是用比喻或直接的，不管在学校里面或者在任何一个地方。这里说不许女人讲道，有人说那个原文是教导，那更照字面来讲，那就更糊涂了。那女人不可以做老师吗？女人不许她辖管男人啊？你说这就是指的你的丈夫啊？这样讲，各位，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如果没有太太管一管，都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如果没有快快告诉我一下那个车子应该怎么开，都不知道我们家不知道怎么样了。我觉得这些还是不是死板的照字面来讲哈，可能就是有一些在言语上特别优秀有恩赐的，外貌上特别优秀有恩赐的，保罗就特别提醒你需要在这些地方收敛，这个不是故意的隐藏，不是老子在那里玩那个以退为进的方式那种权术，这里是在讲到实在，我认为是一种十字架的道理，你的优秀要发挥出来，要能够舍。好，这我们等一下都会讲到哈。第十三节他说，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这保罗的论点都荒唐了。各位，先造后造跟安静不安静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能跟你老大说你是先生的，所以多讲一点话，老二是后生的就少讲一点话，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什么推理嘛？完全不合理。你说这个意思表示先来的是比较有权威的，各位这也不对啊。就圣经特别在创世纪里面讲，摩西五经里面有跟这个世界类似的一个规矩，就长子是得到比较多的， 五经里是这样说的，你不可以因为你偏爱次子就把什么遗产多给次子，不行，长子要多得就多得。圣经有这样讲，世界也是这样，长子投生的是比较多有福分的，这是圣经有讲的。可是圣经不是把这当作死板的，这只是在世界罪恶的世界上帝所定的一些规定，这些规矩有的时候合理，有的时候不合理，但是你学习在里面对上帝有顺服，你在这里面就会得到帮助。这个我们也在可能是后天会讲到哈，但是你重要的是对上帝的顺服。各位，顺服神大家都可以挂在口上，很容易讲，因为其实你不大需要顺服的，你不大需要真的顺服神。神不会说哎，去倒垃圾，对不对？神没有垃圾要你倒的。神不会说啊，赶快出去赚钱，因为家里没钱了。神不会这样，你顺服神根本是神不需要你去顺服任何一个东西，就跟你爱神一样，这是很从一个角度来讲非常抽象的。你爱人啊，你为他预备这，为他预备那，你爱神，你根本不必为他预备任何东西，因为神什么都不需要。我们顺服神，我们爱神，当然是在心灵里对他的绝对的喜爱、顺服、敬畏。但是难就难在这一点，顺服和爱要落实在罪恶的世界。很多人是不配得到顺服，也不配得到爱的。在这个时候，你需要有因着敬畏上帝而有的相对的顺服和爱，这很困难，连相对的都很困难。就是你的丈夫不配得到你的顺服，你的妻子不配得到你的爱，你还要爱他、顺服他，怎么用智慧来表达？因着信靠上帝，用智慧来表达这些，这是我们一直要学习的。我也不能告诉你什么办法，因为这是律法主义了，我们也没办法去一条一条做，我们只有信靠上帝来在这里面摸索，在这里面得胜哈。在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特别看到神说长子得福，先来的得福，的确是这是要维持罪恶世界的一个规矩，并不是说长子一定是怎么样的优秀，就是神在罪恶的世界要维持一些秩序，就这样吧。那事实上这些蒙福的长子常常在创世纪里你看到没有蒙福，创世纪里几乎每一个有名的长子都没有次子蒙福。该隐福气没有亚伯大，虽然亚伯是死了。大的要服侍小的，不只是以扫和雅各之间，也不只是约瑟和他弟兄之间，也不只是以撒跟以实玛利之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人都是长子，结果没有得到最大的福分，神就怜悯了次子，或者怜悯了小的。这也不是说小的就一定得福，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神有外在的制度，包括长子得福，包括做父亲的，或者做丈夫的，或做男人的，有一些权柄是这样，要维持这个世界秩序，所以上帝有这样的一个规定。但这个规定我们是灵活的运用，我们不可以因为我们有这个权而自大，我们也不必因为没有这个权就自卑，我们信靠上帝。所以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看起来就是神要先来的，先有那个权威。可是我想在这里最重要的，我们能够灵活运用的，先造的是亚当的意思并不是因为先造就特别有福气。我刚刚才有人告诉我这是 iPad 几 iPad 几，各位，我们在科技上当然是后道的有福气嘛，后道的更好的嘛， iPad 4一定比 iPad 3要好嘛， iPad 5一定比 iPad 4好嘛，一般而言嘛哈。哎，你说的都没错。所以夏娃我推测一下应该比亚当要优秀一些，我推测应该是这样子。你在创世纪也可以看到上帝做事哈，就我们看到创世纪写法，就是好像越后有的上帝越后来造的越棒。那么刚开始嘛，就是光和暗的分开，然后有一些无生物的产生，包括水啊、陆地啊，然后再后来一点就比较优秀了，就有生命， 有植物，然后再有更优秀的，有动物，再有更优秀的人，再有最优秀的女人。我这样推应该没有乱推。那么就材料来讲应该也是这样的，男人是泥土造的，女人是肋骨造的，应该也是比较有价值一点哈。那你说这里明明讲先造的是亚当后造夏娃，我再一次说好像年龄好像辈分是有一点根据，不过那个就跟 这就是神在罪恶世界维系的一个办法，原则上这样，就好像我们中国历代就是也是这样嘛，长子或者说嫡长子就继承王位的嘛，绝对不是长子一定比次子要优秀，我们看到太多例外，但是如果没有这个规定，那腥风血雨是不会停的，有这个规定都没有停，何况没有这个规定，可能说可以减少一点那个争执，并不是说长子天生就好。那我们基督徒在这里面就跟这个人是你老板，他可能能力什么都不如你，可是你对他需要有一些程度的相对的顺服，免得天下就会大乱。包括在对罗马政府的顺服，包括对那个旧约的时候这些祭司的顺服，各位，祭司从成立以来几乎没有一个祭司是好的，从亚伦开始几乎没有一个好的，大概就是摩西那个时候腓尼哈是算是正面的，其他没有一个好的，包括耶稣的死，祭司要负主要的责任，可是耶稣也上圣殿去，耶稣也纳税给丁税给那个圣殿，就是对这个罪恶的制度里面我们有一种顺服的态度，不是我们懦弱，也不是我们不知道是非对错，而是我们因着主的缘故，就是这是主设立的，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我知道我应该有个比较柔顺的态度。那么先造的是亚当，我们等一下会看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可能能够讲的就是先造的是亚当，神也让他先听到神的话，所以夏娃其实是没有听到园中树上所有树上果子都可以吃，除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夏娃没有听到这句话，这句话是对亚当说的。我相信神先让他听到，就好像我们先信主的资历久的比较容易成为长老，并不是他真的就优秀，对不起各位长老，就最起码有一个他长一点，他老一点，他先一点，他有一点上帝的话早点在，因此如果他忘记了上帝的话，不传递上帝的话，他就是矮幼，长是高嘛，长高矮嘛，他现在不长不长，他矮，他就幼，他不老哈，他幼，他叫矮幼，我们这里不知道有矮幼还是有长老。如果他不能够把上帝的话执行，他就没有什么权威，事实上亚当就是这样，不是亚当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各位请你注意一下，他一面在讲历史，一面在讲应用在现在，不是亚当被引诱，正确的写法应该是乃是夏娃被引诱，他说女人被引诱，那就是原则上女人需要学习不要被引诱，不是只有夏娃需要学习。好，这个事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吧。创世纪第一章27节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片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男女的异和同，就同来讲，都是上帝造的，都是照着上帝形象造的，都是蒙上帝赐福的，都是能够让这个世界，那个时候还没有罪恶，在男女和男女的子孙底下的被治理，所以女人要来治理要来管理，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意见，我觉得也很好，就我不觉得女人不能管理不能治理，事实上 女人几个二次大战以后的，之前的我们不知道，几个比较出名的女人，她们在管理的事上就比例来讲比男人好得多。以色列的梅尔夫人，英国的柴切尔，还有甘地夫人，就是比较起来，这些人表现出来的优秀都绝对不输给这些男人。所以女人也能管理，神也给她这种权柄。好，这个是创世纪第一章。如果你们进神学院或者是看仔细一点，你就觉得第一章第二章有冲突有矛盾，第一章写的跟第二章不一样。各位，我再一次说是一致的，不过我们要也要解决那些问题哈。在第二章里面他讲的细一点哈，第二章里面讲到说，第一章其实主要讲的是世界的创造是为人来创造的，第二章主要讲的是伊甸园的创造是为人创造的，或者为亚当夏娃创造的。那么当伊甸园被造好了以后，第二章的十五节，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然后给他那个命令。当神给了他这个命令哈，如果说跟第一章连在一起，神给男人的命令包括管理这个世界上万物，这是正面的命。那个戒呢，就是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这个命令说完了以后，圣经上就说耶和华神说那个人独居不好。这句话可以跟上面的命令不连在一起，但是文字上连得这么近，我们可能也可以有个推测，就是那个男人一个人不大容易完成这个命令，所以要这个女的来帮助他。女人对男人帮助不只是其他的，有一个是帮助他能遵守上帝的命令。上帝所造的都甚好，可是他造的最后这个男人就不好，独居就不好。这很稀奇，那时候罪恶还没有进入人里面，可是那个男人独居就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然后下面哈，就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相亲，上帝就把全世界所有的动物带到那个男人面前，孔雀啊，大象啊，长颈鹿啊，金鱼啊，什么什么，通带到这个男人面前，然后就说你看哪一个适合做你太太。当然没有一个适合，就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我不知道相亲持续了三个月还是多久，反正你看所有的动物啊，蝴蝶啊什么通通都经过了哈，美丽如孔雀的也是不行啊，这个高大如长颈鹿的也是不行，力气无穷的如大象也是不行，所有不管多美多有力量多高大多稀奇多彩多姿通通都不行。那么这里也表达出那个男人的聪明和智慧，圣经上说这一方面是一个相亲，另外一个是管理的牛刀小试。因为那个管理是表现出来就是命名，这个男人就是亚当对所有的动物命名，这叫狮子，这叫老虎，这叫大象，这叫什么。各位你还记得你的孩子出生的时候你们要给他取名字的困难吗？我的小孩出生，从我太太怀孕开始，我们就把那个电话簿拿来，从第一个看，从 A 看到他已经小孩已经生下来，还没看到 Z， 然后那个医院说要他什么名字啊，这 baby， 哦，还在慢慢想。你看我们两个人在那里想了那么久，快要一年了，还想不出那个名字来。亚当就很聪明，这叫狮子，这叫老虎，这叫大象，哇，他有惊人的聪明。这个聪明里面，圣经里的新约旧约里，你能命名也有一个含义，就是你有权柄管理他。哇，他这么聪明，但他没有办法来执行上帝给他 管理全地，而且不可以吃分别善恶树的这个命令。然后他一个人也不好，除了这个命令好像不太能执行以外，还有一个不好，这是神学家这样讲的哈。那个人独居不好，就是神在甚至没有罪恶的时候，就让人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立来生活，我们需要配偶，我们需要其他的人。没有配偶来帮助他，没有碰到一个帮助者来帮助他。各位姐妹，所以你要知道你是男人的帮助者，你是你丈夫的帮助者。你说哦，侮辱，我就是 assistant。 各位，帮助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旧约圣经，包括在创世纪里面，帮助者并不只是被帮助者的一个助理。因为圣经里常常讲到帮助者比被帮助者还要大，最明显的就是圣经常常讲，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各位姐妹，你知道你是耶和华耶，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者，通常就是耶和华。好了，上帝就把这个女人造出来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们这些都只能非常快的讲过去啊，因为我们要讲的还很多。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也只能读一下，简单的讲哈，因为这段经文不太好懂了。十一章第三节，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女人讲道或祷告，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如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耻，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好，这里讲太多了，那个我们没有办法去详细的解释。简单的讲，神要我们知道男女有别。我刚刚讲男女有同，同就是我们都是上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都有上帝给我们的能力、智慧，甚至就次序来讲，就我们推理来讲，女人好像还比男人优秀一些。那但是也有别，这有别呢，我们实在有些别是很明显就知道的，我们的生理构造不一样，女人可以生孩子，男人不能生孩子，这我们知道。但是这个别是小的差别。神到底要女人有什么跟男人不一样的地方？看起来，看这段经文讲哈，神要男人在这个世界上所彰显出来是把上帝的权柄用彰显的方式表达出来。所以你要把上帝彰显出来，你要用男人的这个特质来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男人要大胆的，要勇敢的传讲，把上帝的话表达出来。你说女人呢？女人要用柔顺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女人要用蒙头的方式，另外一个是用不蒙头的方式表达出来。我只能这样讲，把它讲再具体一点。所以男人要怎么样怎么样，女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那就很难说了。也就是说哈，女人要蒙头，女人要有点遮盖，男人要比较勇敢的表达出来上帝。我可不可以再讲清楚一点？是不是因为女人的特别的优秀或者美好，所以神就要女人学习隐藏一点？因为你太优秀了， 各位，对，就是因为你太优秀，所以隐藏一点，要不然你就会像孔雀一样，像蝴蝶一样，很容易就骄傲起来了。男人可能有点自卑感啊，你要把上帝的话，你原来看男人一个人在争卑问起，充满了野兽的地方，他不知道怎么管理，他比较害怕，所以你要勇敢一点。这只是一个大概的描述。男人因为亚当在，起码我们在创世纪看到神给他那么大一片，还没有罪恶哦，不管是树林，是菜园，是伊甸园，或者是各种动物，男人在执行这命令的时候好像觉得有困难，所以上帝就说你要勇敢一点。因此就有下面这句话，起初第八节，男人不是为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第九节，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乃是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啊，烧掉烧掉，各位姐妹，这段经文要烧掉，这是大男人主义的根据。什么女人是为男人造的？我们就是你们的工具哦，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各位姐妹，不要生气，不要生气，要学习隐藏，忍耐，慢一点，要像一个女人。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们太优秀了。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其实用最正面的，不需要什么脑筋急转弯，也不需要多想，就照字面，你越想越觉得是对的，就是了。就是女人可以不要有男人，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各位，夏娃从来没有说她一个人独居不好，夏娃从来没有哎，一个人面临这个世界很可怕啊，怎么样都没有啊，没有。但男人显然有，即使在堕落的世界到今天，我觉得女人独立的能力，我再讲哈，我想这话被我们教会很多姐妹恨死了，你们独立的能力比男人要好一点。他们就觉得康牧师应该多多鼓励叫男孩子来跟我们结婚，但是我说啊，没关系，你们独立的能力很好。当然保罗后面有讲，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们都是互相需要的，尤其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也是这样讲，你不结婚欲火攻心，男女都是一样，你结婚家事攻心，都是一样攻心，都是很多痛苦。我们只有求主帮助。不过比较起来，好像女人单身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不是意气用事，你们应该也同意嘛，女人单身的能力比男人要强一些。男人没结婚的时候，哎呀，那个王老五的那个生活哦，真是可怜又可怜的，那家跟猪窝一样。你看女人单身的哪几个家像猪窝一样，还不是都像孔雀窝一样。然后那个臭啊，脏啊，乱啊。然后一旦自己老婆死了，一般男人也是要很快再结婚嘛，因为他不能过一个没有女人的生活，不能过一个没有人帮助他的生活。姐妹很多人守寡也就守得好好的，事实上比有男人的时候还好得多。所以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就是女人比较起来不那么需要男人。女人是为男人造的，就是比较起来男人非常需要女人。各位姐妹，我希望我没有任何曲解圣经的意思，就是你们比较优秀，你们比较出色，你们因为你们的优秀和出色也就比较容易堕落，容易被魔鬼引诱嘛，容易骄傲嘛，容易自大嘛，所以上帝就用一个比较笨的东西来限制你一下，让你在这里面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是开玩笑，十字架道路不可以开玩笑的。所以再回到创世纪里看这一段，当亚当夏娃被造了以后， 特别是解经家有的是这样说啊，你看那个 Milton 的诗乐园他不是这样讲的，不过那是一个故事，那是后来诗人作家，虽然是清教徒的诗人作家想象出来的，可能跟圣经是有距离的。看起来女人被造的第一天就被诱惑了。第三章的第一节说，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这一段的诱惑我们不去详细分析了，我们没有这些时间，但是这一段的诱惑简单的跟魔鬼所有对人的诱惑试探引诱是一样的，就叫你怀疑上帝，怀疑上帝的话，怀疑上帝的权柄，怀疑上帝话语的权柄，怀疑上帝对我们的良善。神岂是真说，神只是嫉妒你们，神只是给你们一些限制。然后圣经上第三章第六节，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照创世纪的描述，蛇引诱夏娃的时候，亚当就在旁边看。我想这是我们刚刚看到提摩太前书特别提醒的，夏娃被引诱，一方面在责备夏娃的被引诱，一方面在责备亚当的袖手旁观，没有做他该做的事。他该做的事是什么？他该做的事是把上帝的话是他先听到的，他应该把它讲出来，应该执行，不可以吃。可是不知道什么理由，亚当就是没有把这个应该有的权柄表达出来。他看着蛇跟夏娃讲话，他看着夏娃伸手摘那个苹果，摘那个果子，他看着夏娃把那个果子吃下去。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罪恶是，我觉得是很大的。你怎么都没有拦阻呢？你怎么都没有说什么呢？你怎么在这个该做的事上完全没有表现出来呢？各位，对，提摩太前书是说夏娃是后造的，而且先被引诱，这有责备夏娃的意思，也有责备亚当的意思。哦，所以你的结论就是，哦，这个女人呢，比较幼稚了，比较肤浅了，比较容易被广告骗了，比较容易去买这个买那个，对不对？哦，那女人真是，你们也知道嘛，这是钱，这广告商的对象大概都是女人嘛。讲几句你们又，哦，对哦，对哦，对哦，不管是健康食品，不管是什么什么运动，不管什么，大概都是一讲就听了，好嘛，我们就算承认好吧，各位姐妹，就算承认好，我们是容易被骗，我们是容易被蛇骗。可是各位弟兄，蛇没有引诱亚当，是因为蛇不需要费这个力气，蛇连讲句话都不必讲。夏娃给她丈夫吃，连吃都没有讲，她就吃了。哎呀，男人不被蛇引诱，但男人太容易被女人引诱了。女人太有魔力了，各位，魔力是魔鬼了，我们说神力也可以了啊，就是神给你的魅力，因为你有这个优秀，你就特别需要。就像神对所有优秀的男人和女人一样，神在使用他们的时候是不断的，从一开始就给他们种种看起来很不合理的磨练和试验。事实上我们一生都有，我们一生都有十字架随着我们，这都是为了造就我们，为了我们安全，为了我们的好，为了我们在这里面能够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等等。摩西在40岁的时候就可以被主用，他有雄心大志，他有能力，他的体力精力都是40岁年富力强最好的时候，神就没有用他，因为他对上帝的顺服和对上帝的信靠不够。 神就磨练了他，到他八十岁的时候才使用。耶稣在三十岁以前大可被神使用，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是神童，他可以在很小的时候就是十八岁就拿到了哈佛的博士，他是很小的时候就可以行出各样的神迹奇事，医病赶鬼讲道。他在三十岁以前应该是最有发明、最有创造、最有领导、最优秀的，但是神就让他忍耐了，忍耐到三十岁的时候他才出来。前面有那么多人生病他没有医治，有那么多饥饿他没有用五饼二鱼喂饱他们，有那么多人需要教导在黑暗中他没有教导他们。各位，你都想从功利的眼光，上帝早就应该让耶稣出来工作，可是神没有让他出来工作。除了其他种种原因以外，有一个连我们的主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他也需要忍耐等候，看着一些很合理的宝贵的光阴不去用它。各位，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任何一个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我知道我们在这里很多人都很聪明很优秀，非常聪明优秀，你也觉得很不合理，为什么你这么聪明优秀可能失业这么长的时间。各位，就是可能你太像夏娃了，很优秀，所以磨磨你，让一个笨一点的人来让你碰到一些觉得不合理的事情，然后在这，不过对我们来讲很多是很合理的，你其实没有那么优秀，不过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你需要学习顺服上帝，各位，这不一定能找出一个理由来的。那我们最常碰到的就是你碰到你不想爱的人，合理的不应该爱他的你要爱他，合理的你不应该顺服你要顺服，就是夫妻之间关系。哦，这些我再一次说，我们对丈夫妻子的顺服爱不是绝对的，但是的确是因着对上帝的顺服和爱，我们需要呈现在这上面。怎么个呈现方式？那每个时代每个个人每一个情形下表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同样是基于对上帝权柄的顺服和对爱的接受。因此我可不可以说男女的同，我们的能力我们各方面同，都是按着上帝形象造的，没有什么分别。但是我们的不同可能因为有些人的，这不一定限于男女之间了，有些人的优秀，所以神要特别对他有某种程度的磨练是多于其他人的。有些人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这也是因人而异的，神对他的磨练和遭遇会有所不同。我们并不能把它分析得很清楚，哦，我的丈夫失业就是因为他太优秀，各位，这是讲不得的，因为有的时候明显不是这样。但是我们学习需要去顺服信靠上帝。但是我们感谢主，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哥林多前书，这里保罗也有讲到说，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我们都是互相需要的。对，我们需要上帝，但是上帝不直接来满足我们的需要，上帝借着其他的受造物，包括教会，包括信主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信主或不信主的家人，或者是肢体，我们的亲人，信主或不信主的，包括我们信主或不信主的公司里社会上的人，包括信主或不信主这个世界的各种合理或不合理的制度，让我们在其中被磨练，也磨出智慧，也磨出爱心，基本上都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工作，使我们在这些不顺利的逆着我们性子看起来不合理的事上学习顺服。这是我觉得男女的事，而这种你在其他地方磨不到的，在家里是一定磨得到的。好，夫妻这一方面的我就先讲到这里，简单讲到这里，下面我们在家里面就是今天晚上这个信息的部分，孝与教，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以弗所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到第三节，以弗所书第六章一到四节好了。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这个孝这个字能不能够翻孝，这西方有没有这个字来翻译，我们能不能够用这个字来翻译诫命里的要孝敬父母。有人说不能，我想也很难说哈。英文在讲翻十诫要孝敬父母，那个孝敬是 honor， 从一个角度来讲完全没有中国文化里面讲到孝，中国文化讲到的孝是一种对父母，对，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对父亲为主了，对父母的顺从，对父母的听从，还有对父母的奉养，这个是在孝。奉养的部分圣经有，包括保罗对提摩太提醒，人如果不看顾自己的亲属比不信的还不好，所以小孩子对父母的 honor， 我就用英文来讲，尊重尊敬，包括要让他老有所安，这个是我想不需要多讲，这是真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孝就是这个对父母教导的顺从，而且绝对的顺从，那大有问题，那非常不合圣经。各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跟任何一个文化都有相似也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很不赞成本色神学，我很不赞成用我们的文化来复比圣经上的东西，这要很小心的来用。在圣经里面绝对的权威总是只有上帝，绝对的良善总是只有上帝，其他用人际关系来比喻的时候你都要小心。而我们基督徒因为我们对上帝绝对的忠诚，那个忠心，我们对上帝有绝对的顺服和信靠，我们不但不是愚蠢的，我必须大胆的讲，基督徒或基督教的文化才可能对所有这个世界的权威有一个正确的接受和批判的态度，全世界只有基督徒我们才不会被权威牵着鼻子走，因为我们绝对顺服上帝，我们不会迷信一种主义领袖、国家或者是老板或者是父母，我们不会说君要臣死不能不死，父要子亡不能不亡，我们不会说牧师、长老或者是总统或者是领袖或者我丈夫是绝对正确的，我们基督徒因为绝对信靠上帝，我们产生的不是奴性，我们产生的才是一种正确该有的顺服和批判的态度。而世人越说我们不被人牵着鼻子走，越容易被人牵着鼻子走，不过这方面我们不去多讲。而基督徒的自由和判断的能力就是在敬畏上帝之上，我们的自由和判断的能力和真爱才更真实。各位对不起，我在这里讲会得罪长辈了，但是如果你讲我们基督教在顺服长辈的事上是像中国人孝顺一样，或者我们基督徒对领导、对国家、对政府官员的顺服是像我们中国一样的话，那大错特错了。因为中国人没有上帝，所以中国人就容易把对上帝的绝对忠诚变成对父母或者领袖，中国没有对上帝的忠诚，所以很容易有愚民政策，很容易有愚忠愚孝愚贞愚节，包括寡妇不可以再嫁这些规矩。我也很请各位原谅了对长辈的不敬啊，我希望没有任何不敬。我再一次说，在圣经里面儿女对父母的奉养是应该的，这种孝的成分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应该你在提摩太前书也看到他说了不可严责老年人。我这总是 我总是冒犯人哈，请原谅。在台湾我常常听到，哎呀，家有一老就是一宝啊。各位，你那宝，你要这宝我送给你。我不知道老人有什么宝，我自己也越来越老了，我完全不知道老人有什么宝。我觉得越老越可悲，这是实在的话。我们记性越来越差，对吧？我们身体越来越不好，对吧？我们的皮肤，对不起各位姐妹，也越来越皱。我们的能力各方面都越来越差。各位，老不是宝，老是可怜。我们都不肯面对这个现实，这是真实的。我们也惹人嫌，那我们是起码像我，哎呦，那个小孩哦，哎呦，我是真是天天在巴结他们，哎呀，在餐桌上，只要他能跟我们讲一句话，我们都好高兴哦，然后去拼命做功课 ，NBA 现在有什么 star， 然后跟他聊一聊，他就是不跟你聊，他就看不起你，他就嫌你烦，他就嫌你差劲。各位也不必怪他们了，你想想你年轻的时候对你爸妈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怎么那么土啊，那么不懂啊，那么顽固，什么时候我能离开家哦？各位，你不要太怪你的孩子，怎么这么不爱家不顾家？我们当时能够离开家不是也好高兴吗？只要我长大，什么只要我长大，只要我离开家，不要爸妈管。各位，这是人的天性，事实上这是圣经上明显讲的，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圣经上讲的，上帝告诉我们这样的，人要离开父母的。这不是在最堕落以后的，在之前神就安排我们这样。各位，人神让人最精华的时间是年轻的，最多是到中年。事实上从年轻以后我们就一直在退化，一直在退化，一直在越来越差。那我们不肯面对这个现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去美化，然后老人常常也就抓拳不放，然后老人常常越抓拳不放就越让年轻人讨厌。各位，我是自己父母都非常好，我感谢主我能说这话，我没有在侮辱他们的意思，只是我在说事实的话。我们越老，各位你我都知道，我们就越悲哀，或者再讲明白一点，我们就越自卑。因为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是要逐渐逐渐被淘汰的，然后最后我们更接近的就是死亡。所以当保罗在提摩太前书说不可严责老年人的时候，我觉得是对老人的一个很大的体恤体贴。各位，小孩子做错了你骂他一顿，小孩子做错你打他屁股可以，对老人你就不能了，他也没办法改了，他也顽固了，他也僵化了。所以我们需要退下来，利未人也是到了时候就要退下来的。但是我们因为胆怯、罪恶、自卑，常常就不能退下来。包括很多，对不起，老牧师也是这样，因为怕自己没有权了嘛。各位，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啊，我也知道，在教会里新来的牧师、年轻的牧师，我就很担心他们讲道有没有比我更受欢迎。哎，弟兄姐妹会不会不？比较慢慢不要我了。各位，这些都是人没有办法避免的，而这些东西都只有在基督里能找到答案。你不要在人里的安慰和鼓励里得到答案，固然那也是好的，你要在基督里，你要认识基督，基督是爱你的。所以做儿女的并不是什么都要听父母的，就如同做妻子不是什么要听丈夫的，我们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顺服，我们是在上帝的话语，在上帝之下的顺服。但是那个有条件的也不是说我们处处顶撞我们的长辈，在这个不好的制度里面，不好的世界里，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还是即使对人间的权柄，即使他不认识上帝，我们也要有条件的，这讲的要非常含糊的，在顺服，在主里听从父母也是一样。这里说这是理所当然的，恐怕翻的也不好，直接的翻译这是正义的，这是义的，这是对的。理所当然好像觉得太容易做了，这很难做到。这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这是带着应许的。我想就是表示真的你要孝顺父母是很难的事情。对，上帝给我们天性，包括在堕落以后仍然存有的，就是你要爱你的下一辈，这是很容易的， 这天性。那个妈妈一怀孕对腹中的胎儿啊从来不认识，可是爱得不得了，生下来刚刚才生下来认识第一天就爱得要死。我们父母我们已经认识几十年了，没有那么爱，我们已经跟他这么熟了，没有那么爱。甚至有的时候，尤其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他一讲话我们就嫌烦。各位不要怪你的儿子，不要怪你的女儿，因为我们也是这样。你儿子一听到打电话来的是你，那个手机就不想接，是女朋友的怎么还没有那个电话显示。各位，这是我们人的天性，我们没办法避免这些。各位，甚至我们教会的长辈跟我讲过，我们这些老人我们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跟老人在一起很无聊，他自己已经七八十岁了，是真的啊。各位，这是人性，你不要躲避这个现实，虽然我们想要躲避，那么能够做到就求主帮助了。我们年轻人因为主的爱，我们能够恰当的来孝顺父母。我们今天要举的例子可能不需要多举了，但是其实很多。那另外一方面，我说的孝与教，对父母的孝是表达在奉养他们，让他们有安全感，让他们能够觉得自己被尊重， honor 他们，而不是什么事都听他们的。老糊涂了，哪里，我怎么能叫我儿子什么都听我的嘞？我什么事都要越来越听他的了。James， 这电脑怎么用？哎呦，怎么你教不会？哎呦，爸爸老了啦，请原谅。只要低声下气的，有什么办法呢？人在屋檐下，只好低头啊，只能盼望孙子帮我报仇了。这没办法避免，你也不要那么悲哀。你知道上帝爱你吗？然后我们做儿女辈的，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就求主怜悯，甚至不是因为我要老的时候我的儿女怎么样，什么怎么怎么，各位，这都还是自私的成分。我们就是在主的带领之下，主的恩典下，因着主，我们就能够的时候我们就教导，就像亚当是先造的，先听到上帝的话，就先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你胜于别人，或者你神让你早一点的理由就是早一点听到神的话，早一点传讲神的话。父母也是这样，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要生他们，要养他们，要教他们，叫他们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这也是圣经讲的。各位对不起，这跟我们中国文化都不一样。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生生的父母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万灵的父是按着他的旨意，按着美好的旨意来管教我们。我们都是按着自己的情绪嘛，你听话，你乖，你成绩好，你满我的意，我就爱你。在圣经里面没有丝毫的对于人的罪恶，包括这些列祖他们这些上帝所使用的人罪恶的丝毫的隐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多看圣经，多看圣经，你不仅多认识上帝，也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是多差劲，也认识上帝对你这差劲的人有多少爱，也认识你对神有多大的亏负。如果你不看神，你不看耶稣，你总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你看环境，你总觉得自己不错，也觉得别人亏欠你，因为你有盲点。你看神的话，你就能多认识上帝，多认识自己的亏欠。好，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吧。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对他的父亲塔拉是怎么样的呢？是孝顺的。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哈，十一章二十七节讲到说，塔拉生了几个孩子，然后神对亚伯拉罕有呼召。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哈，应该是从加勒底的吾尔，就是他们最早的老家就开始有了。可能是亚伯拉罕也说服了他父亲塔拉， 就在第十一章三十一节，塔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住在那里一段时间，亚伯拉罕没有继续往加勒底的，没有继续往迦南去，很可能就是他父亲生病了，就不能继续移民了，不能继续到上帝要带他们去的地方。圣经在这里讲得很含糊，一般我们的印象就是神在加勒底的乌尔就呼召亚伯拉罕，在约书亚记，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提凡都是这样讲的。那我们能够讲的就是神也让亚伯拉罕说服了他父亲。不过圣经也有讲，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就这两个看起来有点矛盾，亚伯拉罕最后有没有离开他的父亲继续往上帝要他去的地方？从一个角度来讲有，最起码他说服了他父亲离开了他本地。但是他对上帝的顺服和跟随有一个似乎圣经丝毫没有责备的单言，就是他们在哈兰停下来了。那我们的解释就是可能父亲病。各位，一个人蒙召，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蒙召的。现在在教会里的通用的方式是，蒙召就是要出去做传道人。这讲法不正确的。每一个信耶稣人都是蒙了上帝呼召的，不一定要做全时间的传道人。我们蒙召就是我们对，因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拣选，我们对上帝认识，以至于我们生活以后的每一个时候，我们都是靠着主而活，我们都信主而活。我们在信主靠主而活的时候，我们不一定做传道人。事实上 90% 到 95% 的基督徒，他不是做传道人，他不是全时间的服事，他继续做他家庭主妇，他继续做他祖父母，他继续做他的孙子孙女，他继续做这个世界上各种不同的工作。而且这些工作身份随着年龄会改变的，你原来是学生的身份，后来可能是老师的身份，原来是员工的身份，后来可能是老板的身份，但是这里所有的身份都成为蒙召的身份，就是你心中尊主为大在世上的生活，这叫做蒙召。蒙召就是认识上帝在你的每件事上都做你的主，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对你有完全的权柄，善良，你应该听他的，你应该信他，你应该爱他，因为你被他爱。所以蒙召并不只是出来做传道人，蒙召是每个基督徒都应该有的。保罗就是最好的例子。保罗在大马色的蒙召包括他信了耶稣，包括他成为上帝的全世界的传道人。我们今天也是应该，每个人你信耶稣的时候就应该自己献给上帝，我做每件事不管是不是传道人，我都是信靠主而做，我都是为主而做。但是这种蒙召并不一定就是很绝对的跟世界好像一刀两断的，这种想法是错的。我们在有的时候会听到这些见证，那我们听见证能够听到，就跟看圣经一样，要把那个经意抓住，神要我们学习的那个抓住，而不要只看到那个外表。有人蒙召的确是离弃自己的一切，包括家人。我太太可能就是有这样的经验。我太太她在大学毕业以后，在国中教书两年，就是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也非常孝顺。我太太有一切的优点，包括她很漂亮，我有多丑她就有多漂亮，所以你知道她有多漂亮。我太太非常漂亮，非掌上明珠，非常被她父母宠爱。那么他也很爱主，他在大学信主，信主了，就大学毕业以后，他就在教书，在高雄，你们知道这个学校还在文山国中，他一年带100多个学生信耶稣，哇，这实在是很稀奇的。他很爱主，他也很爱他的学生，他也很爱他的同事， 学生、老师、校长都很喜欢他，然后他的时间就全部在好好的教书，爱他的学生，然后在家里孝顺父母，然后在教会里热心服侍。他大学毕业以后回到家乡，在高雄，在他教会服侍一年，他就选上执事，23岁，很热心，很好啊。可是神呼召他要做传道人，神给他一个特别的感动。他在每天读经的时候，他在家里门口，他在大寮，高雄大寮那个地方都还是田，他早上灵修，他突然很害怕，他有一段时间看圣经非常害怕，他以前看圣经没有这种感觉，很害怕，很害怕，很紧张。他不懂的是什么，他太年轻了。后来问牧师，问几个教会的长辈，他们说，哦，你蒙召了，上帝在跟你讲话。各位，圣经都是上帝的话，但上帝对你有一些特别提醒的时候，那些话好像很重的在告诉你。他看，那个时候他在看提摩太前书，他就觉得上帝在天天跟他讲话，或者他看提摩太前书看得很高兴，但是后来就害怕了。那尤其有一句话，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他听了好害怕，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后来人家说你是蒙召，什么叫蒙召？哦，就是你将来要去神学院念书。哎呦，他吓死了，他后来不敢看了，不敢看提摩太，但是还是要看。然后他的进度就到诗篇，他就很快的看下去，每天都是有上帝的话。他有一天不敢看了，他躲在桌子底下了。但是你不能躲在桌子底下，你还是要看。那天看的就是诗篇131篇。你到哪里躲避我的面？我太太吓死了。好，就跟他爸妈讲，他不教书了，他要去念神学院了。他爸妈更不懂，以为女儿要出家做尼姑了。然后所有教会的人都反对，哎呦，你发神经病了，你干嘛？你现在做一个好好的基督徒老师，又可以带人归主，又可以孝顺父母，又有影响力，你今天去做一个牧师，做一个神学生，做一个传道人，你也不能孝顺父母，那传道人的薪水通常是低一点的，然后你也不能吸引学生到教会，传道人讲话也没什么人听的，那牧师讲话有人听的，牧师讲话没人听，老师讲话有人听的。从各方面讲，他都应该继续在教会里面服侍，做一个代职的。各位，对 95% 以上基督徒，神给你的带领是这样，但是对有些人就不是这样，对我太太就不是这样，对我也不是这样。我出来服侍，我出来做一个传道人，我去进神学院，我爸妈没有任何的反对，还很高兴。那么各位，个人的状况不一样，我再一次说，你看圣经，你看听见证，你不要把每个人见证就往你身上套，就觉得100%应该这样。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是非常想不念大学就继续去，就去神学院的，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大概比较有这种感动。我知道我那完全是错误的，我去教会，我那时候很喜欢去教会，我很喜欢在教会服侍，我今天在教会还会看到这样的情形，少数，不是多数，很少数，我不敢讲，讲了会冒犯他们，就是有些人在教会，年轻人很喜欢服侍，我在高中的时候就是很喜欢参加教会短宣队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根本不是为了爱主，或者是很少，我主要就是不想读书。因为你到教会打乒乓球啊什么，这是，或者是你出去卡拉 OK 啊，这个不是好借口。你说你要去参加短宣啊，你要什么样，这都是很属灵的。各位，很多时候我们会用一个属灵的口号来掩盖我们心中的私心。我们教会，我现在看到也有一些高中生年轻人，他很喜欢在教会服侍，教会要演话剧啊，要什么他们都参与，但其实我知道他就是不想在家里，也不想在学校，他在躲避。各位，有的时候我们在教会服侍，如果这里有这样姐妹，请你也原谅我，我不是在说你。 哇，你在家里烧饭，那个老头子从来不会称赞一句话啊，盐最近便宜了是不是，怎么这么咸呢？我看到你在教会里煮东西，哎呦陈姐妹啊，烧的真好吃啊，哎呀真好，你根本不是为了爱主，你就是要得到成就感和被肯定。各位，这也不坏了，但是我们有时候就用来这个来遮盖。我那个时候根本不是想要服侍上帝，我就是高中的时候就非常想逃避读书，我很讨厌读书，我也很笨，也没能力读书。但是你出去玩，这个不读书的理由不好，你去教会，我爸妈就没话讲，就不好意思讲什么。各位，你的十字架不一定在教会，很可能你的十字架在家里。哎，不要叹气，不要叹气，你没有地方逃的。我的意思是说，每个人模子不一样，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这是真实的，跟神呼召门徒的时候，呼召我们每个人一样，人到我这里来，如果不爱我胜过父母兄弟姐妹，就不配做我的门徒。但是那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有人真的字面上的就必须离开家里，像小妇人艾维德那样。可是可能多数的人不是这个样子，不管是不是这样子，你走十字架背十字架，并不是说你就一定在做一些人家觉得很不合理的事，可能你要做一些很合理的事。各位，我的个性是不喜欢穿西装打领带的，我不喜欢很正式。我在教会讲到主日，我在有个教会我是穿短裤去的，我是喜欢随随便便的。可是我也被请过到那个高级人士那里讲道，在那个台湾有个那个工商界的一个团体，就是老板了。那我去在台北的世贸31层楼，那里一进去还有那个玄月侍从坐在那里啊，拉着。那我去那怎么能够不穿西装打领带？我怎么能够穿一条短裤进去嘛？连守门员都不会让我进去。那就是穿西装打领带跟这些高级人士吃牛排，那就是我的十字架。也许对很多人穿的很简朴，是很重的十字架，每个人的十字架不一样。亚伯拉罕也需要离开他的父家，但是他在考虑他父亲生病以至于他的到迦南地被耽误了一下，或者耽误了多少年我们不晓得，也是合理的，神也不一定责备他。那么亚伯拉罕听撒拉的话，把儿子把长子赶走，然后把小孩自己唯一的儿子要杀掉，这些都是很不合理的事情。这个慈父慈在哪里呢？亚伯拉罕榜样在哪里呢？我们在效法这些属灵伟人的时候，你真的要小心一点，你不要效法错了。你看在创世纪21章，我们今天有讲，当撒拉发飙，而且很残酷，很残忍，很无情的要把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听撒拉的话，因为凡撒拉对你说的你都该听从。各位，这是姐妹，你把它写大体字放在你丈夫的那个玻璃板底下哈。这件事是很不合理的。各位，亚伯拉罕那时候已经非常富有了，如果在现在亚伯拉罕要把夏甲赶出去，要把夏甲为他生的儿子赶出去，在今天哦，一个大富翁要把他的小三或者是二奶赶出去的话，那不知道会付多少赡养费。在当时起码亚伯拉罕该做的一件事情是给他相当多，给这一对母子。这时候各位你要知道，以实玛利这个时候可能十几岁了，以实玛利从很长一段时间来讲，不但是他的长子，永远是他长子，而且是他的独子。亚伯拉罕应该很爱他的，我想亚伯拉罕应该也很爱夏甲的，因为相对起来撒拉是越来越是一只母老虎， 母老虎可敬不可爱的。那夏甲应该是还算蛮听话的，可是神说你听撒拉的话，你把他赶出去。你知道圣经上描述吗？亚伯拉罕让夏甲和他的儿子走的时候，不是三马车、四马车、五马车，或者一个骆驼队的食物、衣服、金子、银子，不是。在这一个他的独生子、独生的长子和他的妻子被他赶出去的时候，他只给了他一皮带水，一瓶矿泉水啊，这拿去，然后给他几个饼。圣经讲的字很少，但是很有力量，很动人。他把这个水搭在夏甲的肩膀上，我相信偷偷摸摸的，我相信没有给撒拉看见，给撒拉看见母老虎又要吃人了，然后就叫他走。然后这一对母子，如果照现在来讲的话，亚伯拉罕等于让他死，因为那是旷野，一离开家没有地方。夏甲也的确差点就死了。夏甲在别示巴的旷野走迷了路。各位，下面故事我们不必去讲它，神有他奇妙的带领，是亚伯拉罕没有想到的，是夏甲也没有想到的。但是这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一个举动，从人来看。所以我们一再讲，你要顺服上帝，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说这是不理智的，你说这是迷信。对，我们对上帝只能这样的顺服，我们这样的顺服，我们的理性和感情才可以有个最恰当的发挥。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分开其实对夏甲、对以实玛利、对亚伯拉罕、对撒拉都是好的，但是这个我们不去分析了。我要说的是，亚伯拉罕孝顺吗？孝顺，但是他到底是 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从我们中国来讲，他不忠不孝，他对他的本国的子民并不忠实，而他愚蠢。原来在加勒底的乌尔，那是全世界文明的中心，那是我们今天在西洋史上都看到的。我想我们在海峡两岸，在美国，在各地，应该都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地方，就是两河流域，就是米索波大米的文明，就是亚伯拉罕家乡。神叫他离开那个最优秀最文明的Silicon Valley， 然后到了爱斯基摩或者什么地方去。各位，你们不会，美国再烂你也不会到爱斯基摩或者到什么地方吧？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好像很不合情，很不合理，好像很不孝，很不忠，对他自己的国家，对他自己的父母，然后他对自己的儿女好像很不仁，很不义。但是他做的是上帝要他做的，他做的是上帝的命令。你要小心，你不要随便听到这种声音，你听到这种声音通常是魔鬼的声音。我知道我在高中的时候要离开父母，如果听到这种声音一定是魔鬼的声音，然后我会说这是上帝的声音，其实自己想翘家。22章，你们最熟悉这个，你们最熟悉这段圣经，神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21章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长子赶走，22章是神要亚伯拉罕把自己的独子杀死。这个我记得我上次就9年前不知道有没有提过这个事，应该提过一点。一般神学家或者是哲学家在解这段事的，尤其有个神哲学家齐克果在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就说创世纪22章神要亚伯拉罕杀子献神，是信仰和理性或者说文化和信仰冲突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信仰是反文化的，我们信仰是反理性的，我们的信仰人性和文化都在讲到，理性都在讲到父母要爱儿子，可是信仰基督教信仰要我们把儿子杀掉献给上帝，这是 不仁不义，如同亚伯拉罕离开父亲是不孝一样，不忠不孝一样。那我们就必须奇克果说，我们的信仰就是不理性的，所以只好这样了。各位，奇克果完全讲错了，我们信仰没有丝毫的 不理性，没有丝毫的不仁不义，不忠不孝。我们的信仰最仁最义，最忠最孝，最恰当，不会有愚忠愚孝，就是你绝对信靠上帝。你信靠上帝不是没有用理智。各位，亚伯拉罕要把以撒献上，那个困难不是我们一般想到的困难。我们一般想到的困难就是这是杀人，我们一般想到就是上帝怎么可以叫一个父亲杀儿子，这是双重的困难。杀人已经不对了，杀一个无辜的人更不对了，杀一个无辜自己的儿子是最不对了。那这个不对呈现在亚伯拉罕面前，亚伯拉罕为了信靠上帝就顺服了，好像信仰跟理智是冲突的。不是，各位，不是。就亚伯拉罕来讲，他要顺服上帝这个命令还不是太难，可能非常难，但是以他的信仰来讲，这不是不可能。事实上我们看到最后也是这样，亚伯拉罕的确拿起刀来要杀他的儿子。创世纪22章有这句话，亚伯拉罕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上一节是亚伯拉罕捆绑他的儿子，然后捆完了就拿刀要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是会做这个事，但是亚伯拉罕是困难的。困难在哪里？困难在信心是建立在上帝的话上面，是顺服上帝。现在上帝的话有冲突了，那怎么办？在创世纪21章，神叫亚伯拉罕把自己儿子赶出去的时候，神说了一句话，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神听了，各位，我们没有解释，但是后面发展你看，神亚伯拉罕照神的话去做，对以撒对以实玛利都是最好的。你顺服上帝一定是最好的，但那个好的结果不一定今生看得出来，你理性也不一定能判断，但你要在还没看出来的时候先信，你总是先信再理解，先有信心，理智的运作才可能恰当。亚伯拉罕听到信息是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所以亚伯拉罕不能杀以撒，因为如果把以撒杀了，他就不可能有儿子。他如果听上帝的话杀以撒，他就违反上帝的另外一句话，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他如果不杀以撒，让以撒能够有后，那么他就又违反上帝要他杀以撒的命令了。这时候怎么解决这问题？当上帝的话有矛盾的时候怎么解决问题？各位，我们不是不用理性，我们不是不用想象，亚伯拉罕用他最大的理智最大的想象，他想一个办法，他说杀了可能上帝的话还会实现。希伯来书11章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想的办法是神能叫死人复活，我杀他他可以复活。各位，这种想象力是很惊人的，因为一直到以利亚的时候才有死人复活事，那个时候没有的，亚伯拉罕时候没有的。但亚伯拉罕信了，他想是这样，神没有用这个办法，但他还是愿意顺服，这是了不起的事。亚伯拉罕对于自己的儿子的处理，他对他父亲的处理，他的孝，他的爱，都在主的话中，而这个在主的话中实在有很多的艰难。我们感谢主，他还是听了。他有一个基本的底线，连以撒生的才算你的儿子，连这件事都必须服在那个底线之下，那个底线就是上帝永远是主。所以我们最后一两分钟把这件事，把今天讲的这结束，就是其实在创世纪24章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们通常觉得创世纪可能最重要就是创世纪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其实有更重要的事，就是到24章你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以撒那个时候已经40岁了，以撒还没有对象。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各位做父母的，不要太担心，不要太担心。那个时候以撒40岁了还是没有孩子，而他没有孩子那可严重了，他没有孩子比我们没有孩子严重的多，因为我们没有孩子就没有孩子没关系嘛，领养也没关系。可是那个时候上帝的应许通通维系在以撒能不能结婚生子，因为以撒的儿女才算亚伯拉罕的后裔，才算是万国万民因为他的后裔得福。所以以撒要生孩子是太重要了，但是到40岁的时候还没有。理由很简单，就是迦南地的女人实在太坏了，迦南地的男人女人都很坏，神把亚伯拉罕带到一个很坏的人的地方，真是很辛苦，这个地方的女人都不能做妻子，很邪恶，男人女人都不行，神最后是消灭他们。他那个时候已经老了，一天天过去，他儿子也大了，一天天大，怎么办？于是他就叫他的管他家业的老仆人来说，你发誓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中女子，回到我们的老家，回到哈兰去娶一个女子过来，替他娶一个孩，娶一个女人过来。哎呦，他这管家的实在是最优秀的财务长，他马上会问一个问题。各位，亚伯拉罕派他老仆人去他已经应该是65年没有回去，最少65年没有回到家乡去，替他的儿子找一个媳妇。各位姐妹，今天有个从非洲来的一个黑人某个部落的酋长的仆人，老仆人来找你，然后说，哎，这位女士，她穿的丁字裤啊，或者是没有穿衣服，她跟你讲，这位女士，我是非洲某个酋长的代表，我们酋长的儿子想要娶你做老婆。各位姐妹，我就在说你哈，没有结婚的，我就在说你，我们非洲有一个酋长，他的儿子想要娶你，跟我一起去吧，你去不去？各位，即使你警报拉着你紧急警报，你当然也不会去，哪有这种事？如果你真的会动心考虑一下，哎呀，他是阿拉伯王子，哎，他是什么什么什么，你起码会说，照片拿来我看看好吗？请他 email 给我啊，看一看他的履历啊，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那个时候又没有 email， 所以没办法。各位，这个女孩子最可能想的是什么？如果你是她，你最可能讲的是什么？如果我们也不能 email， 也不能什么网络上啊怎么样，最可能就是，请他来美国，我要看一看。请他来看一看，我看一看他嘛，这很合理嘛，非洲王子哈。你不太可能，即使你警报拉得很急了，你不太可能说，哦，在哪里，哪个部落，给我 Google 地图，我查一下，我就去，我就去，你大概不会那么三八嘛哈，你不会那么想去吧。这个老仆人马上会问一个正确的问题，哎呀，主人，你要办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哎，啊，各位，这种女人，你要我帮你找一个女，找一个媳妇，这种人必定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如果有一个女人就跟我来了，一定不是好东西嘛，在家乡找不到人嘛，或者是捞女嘛，捞金子的，或者是怎么样嘛，不会有人一起去。不会有人跟我一起回到非洲去的，一定是请他来。假如那个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把你儿子带回你的家乡，让人家看一看，可以吗？各位，他问的是最正确的问题，把他带去看一看嘛，人家满意的话一起过来嘛。亚伯拉罕说不可以，我儿子可以绝子绝孙，不可以把他带回去。你知道那什么意思？那是底线。 当然重点不在回不回去的事，重点在我和我的儿子信靠了这位上帝，任何理由，包括回家看一个相亲，不可以让我的儿子回去，也就是不可以让我的儿子离开这个信仰。各位，这是底线。是他娶一个妻子是太重要的事了，是这个地方没有女子可以给他娶，是回到家乡人家非常合理的要求，就是请他来我看一看他。亚伯拉罕说不可以回去，因为一回去我再一次说可以，问题不在地里，问题在回去可能就不回来了，不回来也没有关系，不回来就可能离开了对上帝的信仰。我们的底线在这里，我们的忠孝节义教导我们的儿女孝顺父母都在这里，我们一切的底线和顶线都在这里，我们的 ceiling 和 base 都在这里，任何事只可以叫我们更加的敬畏信靠爱戴我们的上帝，不可以叫我们远离上帝，不可以把我儿子带回去。所以这个老仆人面临的 impossible mission， 他有祷告，我们通常很忽略这一段，他有祷告，他求耶和华让他看到一个恰当的女子，而且这个女子会愿意跟他到一个素昧平生的人面前跟他结婚。那个我们今天就不讲了，但是我们讲的一直在强调的是上帝是我们的一切，婚姻、家庭、孝顺、管教都在上帝的权柄话语慈爱下。我们祷告，天父，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引导我们能够常常心被恩感，圣灵光照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更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的恩典，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福气是这么美好，更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这美好的福气常常是隐藏在可怕、丑陋、艰难的十字架里面。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对不起，又晚了10分钟。